很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虽然我们不能够 in person， 但是透过网络，我们同心在神的面前来敬拜。再次谢谢如萍、坚强、他们夫妻带领我们用诗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11月在美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节日。就是感恩节。那我们在美国住了长的一段住过一段长时间的人，我们都晓得在感恩节的期间交通是最繁忙的一个的时段。无论你是坐飞机还是坐开车这一段时间都是非常的繁忙的。但是我想今年可能会例外今年可能出外旅行的旅行的还是说回家的可能都会少了。往年无论是有信仰的人还是没有信仰的人都会借着这个的节日向神还是说向一些人表达感谢。我想今年可能也有例外。为什么呢？因为在平顺的日子要去感恩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困难的时刻要去感谢相对来讲是困难的。今年年头开始大概3月吧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开始爆发，引申出来各样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的不断的出现。那么经过过去这几个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只是在美国，世界各地每一个的人可能都会受到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看过去这几个月的经历？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我们还能不能有感恩的事情？我们还能不能向人向神来说声谢谢呢？真的在平顺的日子，我们可能想到很多可以感谢的，我们说数算主的恩典是容易的。但是在这样一个的艰难的日子的里面，真的是没有恩典可以去感谢了吗？我相信不会的。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跟世上的人应该有所不同。今天我希望能够透过圣经跟大家一同来思想，诗人生活充满了各样的困难困苦，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各样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值得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的。所以今天我选了一卷的旧约的书信叫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在旧约的里面并不是一卷很长的一卷的书，只有3章的圣经。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哈巴谷书的话，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读一读。3章圣经是一点都不长，一口气坐下来你就可以把它读完。我不知道如果你曾经读过哈巴谷书的话，哈巴谷书带给你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感觉？从当中你看到什么？让你想到什么？可能很多人读哈巴谷书的时候可能有一种的感觉，很像约伯记。为什么呢？因为哈巴谷也是跟约伯一样在神的面前求问为什么，希望神能够解答他心中的疑惑。今天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的时候，带给大家来了解一下，虽然是3卷的书， 啊，三章圣经啊，很短，但是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先知从对神产生怀疑和困惑，到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是以一种赞美、一种感谢来做结束。究竟在当中怎么样的转折，经历了什么？所以今天希望跟大家来探讨两段的圣经，哈巴谷书的第一章一到四节。刚才建强、如今他们带领的时候已经看过这段圣经，但是我们还是把这段圣经放在大家面前，我们来看一看。这里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我因为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的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了。如果你是从来没有读过哈巴谷书，今天是第一次啊，听了两次啊，刚才如萍姐妹他们读了一次啊，刚才我也读了一次啊，你也看了一次，我不知道你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可能当你读的时候，你有一种隐隐有一种同感，诶，为什么哈巴谷所讲的话记载的话好像是把我心中的一些的想法提了出来。他说：耶和华，我向你呼求，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我相信在过去这几个月，很多弟兄姐妹，特别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定会为所发生的事情来祷告，是不是？我们为了这个病毒的疫情啊，从开始好像大家都没有留意，不以为然，到了越来越严重。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基督徒没有少祷告，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信徒，很多的教会同心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特别当我们看见我们四周围的人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染病了啊，甚至有人因为这个病毒的缘故离开这个世界，有很多我们所知道的人，甚至认识的人，甚至亲人朋友，因为这个的疫情的缘故，受到这样那样的一种的困难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没有少祷告，必定在神的面前恳切的呼求，希望神做一些的事情，希望神能够回应，希望神能够行神迹，把这个疫情能够停止，或者说求神早早的让这个的这些的做研究的能够找到一个的药，能够来解决这个的病毒。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个月，不是两个月。我相信很多信徒在一开始这个疫情开始，无论是在中国开始一直全世界都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少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几个月过去了，好像一点改变都没有，特别我们在美国只会越看见越来越严重，看见患病的感染的那个数字简直是吓人，死亡的人数也一直每天在飘升。所以我们心里面可能也会 发出同样的一个的哀求，神啊，你为什么不应允我们呢？我们不是很真诚的在你面前呼求吗？要等到几时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出路呢？特别我们崇拜已经想从三月开始到现在已经没有 in person 的崇拜，可能很多人都在想，哎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再聚集，然后才能够有这样的团契的机会哈、感恩节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的聚餐，每一年都可以聚集这里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什么时候可能再有这样一个机会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曾经这样呼求。不单这样，哈巴谷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呼求呢？因为他的国家以色列受到外邦，受到那些异邦的攻击，受到一些非常凶恶的一些的国家的民族来侵略他们，所以他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的情况的底下，哈巴谷在那里发出哀声，我因为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吗？你为什么使我看见罪孽呢？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些邪恶？你为什么你不理呢？你看见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争斗的事情在我们的眼前，恶人围困了义人，这些公理显然颠倒了。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当我们回想过去这几个月，可能我们对哈巴谷所发出的这个的宣告引起我们的一个回应，我们不是受到外邦的国家来攻击，但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实在看见强暴了，我们也看见一些不公义的事情。这个国家不是很强调法律吗？不是很强调民主，强调自由，高举人权吗？但是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看见好像所有这些事情太严重，好像都颠倒过来了，这些事情好像不再是真实的，但却是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读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同感，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并不是哈巴谷先知，但是他所宣告的事情我们能够有同感，因为我们经历在其中。今天我们看见世界各样的情况，我们也会问，神不是慈爱有怜悯的神吗？为什么神看见那么多人因这个的病毒而受苦甚至死亡，为什么不做一些的事情？看见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为什么神好像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从我们的角度来去看，所以我们可以认同，可以感受到哈巴谷先知所发出的那些的因为困惑而产生的质疑。哈巴谷之所以这样来发出这样些的问题，是因为遭遇到外邦来对以色列的攻击。是哪一个国家呢？让我们读哈巴谷书的第一章读下去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神竟然兴起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厉害的一个的国家，非常强暴的一个的国家，就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国。 这个国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的国，他们对他们的敌人一点都不仁慈。所以哈巴谷向神哀求，他说恶人围困了义人。他所指的恶人是谁？他所指的恶人就是这些外邦，这些巴比伦，这些加利底人，他们对我们的攻击。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解释是恶人，那我们是谁？那我们就是义人。从哈巴谷的眼光来看，这些巴比伦这些的国是恶，是残酷的，但是我们以色列，我们是义邦，我们是公义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国民，我们是好的一个的国民。所以他不明白，神，你既然是公义的，你为什么容让恶人来围困，来攻击我们呢？我们是好人嘛，好人为什么受苦呢？其实哈巴谷跟所有人都一样，他的人性让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一面。人的人性总是看见自己比别人更好，别人受苦呢是因为他犯罪吗？他作恶吗？所以应该受到报应。这好像我们读的约伯记，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约伯的时候，哎呀，起先很好，坐在那里陪他哭啊，跟他安慰他，不是用口安慰，用行动陪着他，非常好。但是一旦当这三个朋友开口跟约伯讲话的时候，他们对约伯的批评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受苦？因为你作恶，因为你行不义，因为你不好，所以你受了这些的痛苦残酷的一个的结果。人总是看见别人，没有看见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所以哈巴谷也是一样，这是他的人性一面。他说解释的国之恶人，我们是义人。他没有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卷的书叫做亚摩斯书，亚摩斯书第二章这第六节第七节，亚摩斯第二章第六第七两节，这两节圣经非常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为了一双鞋就卖了穷人，为了一些鞋就把这个穷人都卖掉了。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所爱谦卑人的道路。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责备，他们做了这个，所以神要惩罚他们，神要让他们在当中学教训。以色列人是一个有神律法的一个的民族，当他们进入神给他们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神就把很清楚的律法给他们，要他们看顾孤儿寡妇， 照顾那些贫穷的，让那些过路的客旅能够得到饱足，让他们成为四周围人的祝福，让他们成为别人的帮助。但是当他们进到这个地方之后，他们忘了，他们没有一点都不遵照神的吩咐，他们竟然为了钱财啊，出卖人啊，卖了一人，为了一双的鞋，卖了穷人。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们根本不把人、不把穷人、不把人当人，把他当成一个货物，当成是他们的资产一样。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神容让他们受到外邦的攻击。人总是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自己是非常好的，做了一点好的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哇，你看我多好，我是个义人。哈巴谷就认为，你看我们是义人，但是不晓得在神的眼中，人的义只不过像一个肮脏的衣服。在以赛亚书啊，这个64章啊，有一节的圣经是第六节。以赛亚书64章的第六节，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人常常以为我自己做了一点好事，我就是一个好人，我就是义人。但是他们不晓得，原来人的罪性的里面，人所做的这些一点点的好事，也只不过是污秽，像一个污秽的衣服，不值一文。哈巴谷认为那些加利底人、巴比伦人之恶，他们围困我们这些好人、这些义人，所以神呢，你不管，你是不对的。所以哈巴谷书给我们看见是这一个的先知，他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不满意，他觉得神，你应该站在我们的立场，站在我们这边去惩罚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啊，如果Louis 可以替我找出来哈。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很有意思。哈巴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一个的先知。他说什么呢？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向他诉怨。一开始的时候，哈巴谷向神发出那些的怨言，然后神回应他，你不要以为你们是义人啊，我要兴起一个比你们更恶的一个的民族来教训你们。那么哈巴谷就他说，我要站在这个守望台，我要站在哪里，我要跟神来辩论，究竟神呢，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对我们。所以哈巴谷真的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一个的先知。当然了，哈巴谷书三章圣经里面有两章都是哈巴谷对神的不满，神对他的回应的一个的对话，这个带来非常像这个约伯记。约伯记是约伯因为受苦不明白，向神发出质疑，然后希望神能够回应他。哈巴谷也是，他面对的不是个人的困苦，那是面对整个的国家民族的时候，他向神发出这一个的问题质疑，然后神回应他。哈巴谷书并不是来讲单单讲苦难的问题，以色列人是受到苦难，但是哈巴谷的重点不是要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让他受苦，不是。 哈巴谷先知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是要让他们是要神要让哈巴谷还是说整个以色列人看到，人在面对这些的困难苦难的时候，人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的反省，一个的回转。神要让哈巴谷先知还是说整个以色列民族了解，他并不是一个不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会有他公义的审判。但是神要让哈巴谷来看见他是怎么样来面对他的遭遇的时候，学会回应。所以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三章从16到19节。那这一段也是刚才如萍姐妹他们已经念过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稍微来先来看一下我相信17章17节18节19节是我们非常熟的，还是说就算你没有读过哈巴谷书，你也可能读过这三节圣经的金句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再读一下吧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驴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一篇的诗歌就是哈巴谷的第三章整篇都是一个诗歌，告诉我们什么？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所有这些东西好像突然间失去了，应该有的没有了，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里的描写是描写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三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16节，其实16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在这里16节他说什么呢？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在我们的手藏的圣经和合本的圣经的里面印在圣经里面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这几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是翻译的，把它加上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呢我们读起来就更明白，否则的话我听见声音，那我的身体颤抖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哈巴谷先知他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他就有以下哪些的反应身体的战惊嘴唇的发电，骨中朽坏，我在所立之处在哪里战惊？然后我说，我只可以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当先知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做出的反应，还是说自然有的反应，就是在那里战斗，非常的惊怕。我相信这个不是单单哈巴谷，不是因为他站在楼台上跟神来争辩，所以听见神声音他惧怕，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无论是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当神直接向人说话的时候，还是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人都会颤抖还记不记得我们读启示录约翰看见耶稣基督显现在他面前，他看见主的时候，圣经描写什么？ 他一看见主，他就扑倒在地，好像死了般。为什么？那么圣洁的神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么圣洁的神跟你讲话，人难道不会惧怕吗？当然人会惧怕。这个就是当时哈巴谷的很自然的反应。然后他说，我安静等候灾难自然临到。他听见神的声音，但是他的反应是说，我在这里只好等候这个的灾难临到。翻井之名就是那个巴比伦的敌人要上来攻击我们，我只好安静在那里等。然后接下来才有17章17节18节19节。原来当患难之日临到，翻井之名来到的时候，17节就会告诉我们，所有他们平常的财产赖以为生的东西，他眼间就会什么都没有了。可能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的 you know, no big deal, 就是这样了吗？国家来到就是没有了，有什么惊奇的？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站在他们的历史的角度来去看的时候，这完全不同了。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居住在这样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他们祖宗啊辛辛苦苦建立出来的一块的土地，不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进入这个的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哪里并不是一片废土，一片荒凉的地图，那里是非常繁荣的、富裕的，所有的田间都有很好的农产品在哪里来出产，那里的房屋都是已经建好的。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带离进入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的时候，神是白白的把所有这些丰富的东西赐予给他们，让他们在那里可以享受这一切的美好。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在那里白白的得来的。牛群、羊群都是他们白白的得来的。他们进入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他们是享受着神丰富的恩典。所以神吩咐他们，告诉他们要看顾孤儿寡妇，要照顾那些贫穷的，要让那些有需要的人经过这个时候可以同样享受你们所得到的这些福分。但是当他们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忘了，他们把所有这些从神来得的恩典都忘了。他们跟随了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宗教，他们把当地的那些偶像当成是他们的神，他们把财物看成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一些的东西。刚才我们读亚摩斯书不是说吗？为了银子可以卖了一人，为了一双的鞋可以把穷人都卖掉，穷人是他们的奴隶啊。为了买一双鞋可能卖掉那个穷人，就是当人都是个货物。他们领受了神丰富的恩典，却是忘记了。把神所赐的福成为他们的神，把神所赐的福看为是他们个人的荣誉，他们的资产，他们所拥有丰富的东西，以此为荣。神要哈巴谷先知看见什么？ 看见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当这些攻击他们的这个异邦，这些巴比伦人来到的时候，所有这些本来神丰丰富富给他们的都是可以一转眼之间什么都没有。原来那些东西并不能够带给他们任何的保障。过去他们还没有遇见所有这些的困苦灾难之前，他们以这些拥有的东西作为荣耀的，荣耀他自己的一些的东西。可是的是，他们没有看见那是神的恩典。当我读到这节圣经，当我思想到以色列过去这个经历的时候，给我一个思想，一个反思。美国我们过感恩节，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对感恩节这个的来源，这个故事还有认识。可能现在的孩子也再不知道感恩节的来源是什么了。可能这个过在往后的历史的里面，感恩节就变成只不过是一个 shopping day， 一个可以去买东西，现在连买东西都没办法去 shopping 了啊，就能够网上购物了啊。可能感恩节就变成是一个家庭我们里聚餐啊。我记得以前服侍的教会的里面啊，那里很多老华侨哈、啊，他们不讲感恩节啊，他们讲火鸡啊 ，turkey 啊，火鸡节啊，因为这个节是我们吃火鸡啊。所以呢，没有不知道这个感恩节的来源。但是如果我们晓得这个感恩节来源的时候，我们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了。究竟为什么美国要庆祝这个感恩节？是因为在最初早期，这些从英国逃难来美国这个土地的结群的人，坐着五月花号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他们在冬天经过这一个的旅程的过程的里面，因为风浪的风暴的缘故，他们几乎已经都死了一大半。当他们来到这个土地的时候，正面对严寒的冬天，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生存的一个的技能，可以在这块土地里面可以活下来。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历史告诉我们，当时因为有一些的本土的印第安人，他们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度过这个的严冬，然后在开春的时候教他们如何在哪里耕种，如何可以在这个的荒凉的一个土地上能够活下来。所以到了第二年，他们为了感恩的缘故，请所有这些人来一同来庆祝。啊，后来慢慢就美国就把这样的一个的作为一个纪念的一个日子。我觉得这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的节日。领受了恩典，我们就应该感谢。当我们说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流奶好像流奶与蜜之地的这样一个的美国的时候，我们享受这个大自然这个丰富的资源的时候，我们应该感恩的。但是经过100年、200年、200多年、300年，这个国家已经开始慢慢已经越来越把赐福给他们丰富资源这位的神抛居门外，推出去，不愿意再纪念，这都是神的恩典 以是他们过去啊所领受的不以为然，反而将所有这些丰富看成是人的荣耀，看成是人的依靠。今天有多少人在美国真的去依靠神？可能真的不多。可能我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是在这里的财富，依靠这个地方的所有这些美好的所谓的科学啦、医学啦，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们都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我们不再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需要神。这个的疫情出现，我相信带来很多人的苦难，但是我感觉这个疫情的来到带出好几样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把人的人性这罪性表露无遗，人的自私自我，人的自以为强，人的哪一种偏激都表露出来。在这样一个的疫情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也看见原来人是那么的脆弱，一个小小的病毒可以把整个的国家一下子就乱套了，无论是经济，无论是所有都是都乱套了。灾难临到之日，泛井之民上来，所有这些东西可以一下子化为乌有，过去人引以为荣的东西都变得不再效力了。过去我们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很先进的国家，医疗是最好的最棒的一个的国家，但是我们看见灾难一来，所有这些都不再有效了。感谢主，我们不是停在17节，如果我们读哈巴谷书只停在17节，那我们就糟糕了。18节，然而这个是一个转接转，这是个转接词，把上面下面连起来了。不单是个转接词，然而更是人生命的转捩点。一个人属灵生命的转捩点就在这里。过去人还没有遇见这个灾难临到之时，无法果树、葡萄树、橄榄树，那个田地的粮，圈里的羊，棚里的牛，都是成为他们引以为荣，觉得他们是非常有把握的一些的东西。他们所看见的是，你知道，我们常说这个是 reality， 这个是现实真实的东西。信仰吗？是抽象的，摸不着的。但是当灾难临到的时候，这些所谓的 reality 突然间就变为一无所有。然而我们要看见什么？我们要看见的是真真正正成为我们帮助支出的 support 我们的乃是耶和华。所以哈巴谷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原来一无所有之后，人能够看见神自己，看见神是谁， 这个才是真正的恩典。如果人只是在灾难当中看见灾难的可怕而无奈的，那是悲哀。但是如果人在苦难的里面一无所有之后，回过头来，然而我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耶和华神，他使到我欢心，成为我的喜乐。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在这里，可能我们不大明白，究竟哈巴谷在这里说什么？什么是使我的脚快如母驴的蹄，又使我稳行的高处？这是讲什么？看人家好像很抽象，我们不知道讲什么。其实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背景，在古代近东，就是以色列当时时代的环境，那个时代的些的文化啊，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就是偶像，是住在高山，住在地方的高处。那个是神的那个是他们的神的居所，在哪里是人不能够靠近的，是人不能够接近，因为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人在哪里就会跌倒，就会被粉碎的。其实我们中国也是有类似的一些说法，孔子不是说吗？神是可以敬的，鬼神都是可敬的，但是敬鬼神远之，不要靠近，太危险了。但是我们的信仰却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是神不单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更是哪一位？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不是单单一个神的称呼，一个名字，不是。耶和华这个的形容是表示这一位的神乃是愿意的啊，来到人的主动来去接纳人，主动的来与人建立一个关系，所以神是与人立约的神，耶和华是与人立约的一位的神，同时他也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也是救主，所以他这里说嘛，救我的神。以色列与耶和华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因为如果没有耶和华，没有这个立约的神，以色列这个民族不存在。以色列的存在是因为耶和华的缘故，他们存在。以色列之所以能够享受丰盛，是因为耶和华与他们立约，是一个慈爱，是个供应给他们的那一位的救主，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在这里哈巴谷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这一位的神是我们的力量，使我们不会惧怕。惧怕什么？惧怕这个世界里面所说的哪一些的异邦的哪些的偶像所带来对我们的伤害。不会惧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有神所同在的力量，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是表达胜过这些邪恶的力量。其实在哈巴谷书第二章，好，麻烦那个 Louis 听我打了。第二章18-19两节圣经，哈巴谷书第二章18-19两节，哈巴谷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描写，他说18节，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了，有什么益处呢？ 筹造的偶像就是虚方的师父，制造者依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偶像，对木偶说醒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就有祸了。你来依靠这些的你手所造的这些的木偶，如果你真的是依靠他的话，你就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抱着金银，那里面没有生命去世的，是不活的。这是哈巴谷要告诉我们什么？哈巴谷要告诉我们，以色列过去一直以来以为他们来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他们拥有那么大的财富，他们就丰富着好了，就引以为荣，所以在那里享受他们的人生，他们就再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成为别人的祝福了。一个灾难临到，把所有这些都摧毁之后，神要让他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真真正正相信神、倚靠神的人，神是为他伸冤的。哈巴谷书还有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是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加利利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得胜。二章四节前面哪一段可能没有太带大家了解，后面哪一段我相信很多人从新约里面认识这句话，一人因信得胜。什么意思？当这些以色列人遭遇灾难的时候，他们失去了生命，还有什么因信，一人能够因信而生呢？上次我们讲启示录中的七个的符的时候，我提过其中一个符是在启示录的十四章的十三节，十四章十三节里面提到一个的符，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失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人从来不明白那个事情，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死亡成为人最大的诅咒。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人的罪承担罪所带来的刑罚，为人死复活之后，把死的意义改变过来，死不再是一种隔绝了，不再是与神的隔绝，与人的隔绝，死变成是一种转化的过程，是人从这个有限的生命转化成为进到永恒的生命的一个过程。死就不再是一个的惧怕，真真正正的义人，所谓义人不是没有犯错的人，那是相信接受，那是在主里面有关系的人，义人因信而得生，这个生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所以哈巴谷书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恩的地方。神容让这些的外邦来侵略他的子民，来攻击他的子民，目的不是要摧毁他们，目的是要让他们改变，改变他们已经走了错误的路，错误的方向，跟随着这个世界的观点，以为我有宗教各方面我是好人一个。神要让他们看见，其实他们也是在神的眼中也是作恶的一群， 需要仇，需要接受神的惩罚。但是当一个人真真正正懂得来依靠的，不再是这些的物质，不再是这些虚假的偶像，乃是回过头来转向神的时候，他们要真真正正能够有力量，能够活到永恒。弟兄姐妹，我相信在这个的疫情，这个过经过这个疫情，有很多人生命的定位可能会重新改正过来。经过这个的疫情，我相信人对什么是重要有一个新的一种的眼光，可能更真实人的生命，可能更真实与人的关系，可能更懂得怎么样过一个合乎神喜悦的一种的生活。我们看见这些争斗，看见这些不公义，看见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认为不对。但是如果以人自己作为标准的话，这个世界不可能真正有公义的。是的，虽然有苦，然而在这个苦的当中，我们能够发现认识神，然而我们能够回转，我们能够跟随神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最值得我们感恩的一个事情，也是今年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可以来感谢主的一个地方。要完了，要停了。我记得在刚开始这个的疫情，三月开始之后，开始有推行这个所谓隔离啊，戴口罩啊，各方面的东西啊。但是刚好那段时间也是大学，美国大学的 Spring Break 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那段时间啊，新闻里面报道。有很多的学生哇跑去海边哈，无论是 Florida 也好，这个的海边里面哇，是享受这个阳光，享受这个欢乐的时候啊，有一些被访问的年轻人问他，你怕不怕啊这个的病毒，这个疫情啊，他们当时 you know 他们的语气啊，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呢？他们没所谓啊，我们那么强壮，我们那么健康，我们才不怕这些的东西，我们才不会因为这个的小小的病毒，我们会做任何的改变。几个月之后，我们看见很多的年轻人感染了病毒之后，可能他们身体还是有抵抗，没有夺去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也经过一段非常困苦的在医院里面的一些的经历。所以有一些被访问的年轻人就说，过去我太藐视这些的病毒，现在他们 learn the lesson。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我们经过这样一个的病毒，这样一个普世的灾难的事情之后，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得到什么？可能我们失去都是一些短暂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得回更有价值永恒的东西？这个是值得我们在这段感恩节的期间我们去思考去数算的一些的事情。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的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读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的时刻，好像 所有的东西都不再效力了，再没有过去辉煌的一个的景象。整个的社会给我们看见的是一片灰暗，但是主啊，虽然是这样，然而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因着你的缘故，我们人人可以有喜乐，人人可以有盼望，因为你是永不改变那一位满有怜悯慈爱的神。主啊，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所失去的只是短暂不值得我们流卵的东西，让我们因为这样一个疫情我们能够重新得回的乃是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谦卑，帮助我们懂得来到你面前求赦免，懂得悔改，特别为这个国家来向主你呼求，过去曾经是你所使用成为一个祝福世界的一个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因为把你推出去忘了你的缘故，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一个笑柄，已经再没有往日在人群的当中能够被接受，没有哪一份的荣耀。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让我们学习谦卑悔改，速算世人你所给我们的一切，以致到我们能够懂得回转被你来使用。求主你保守带领众弟兄姐妹，保守教会，保守这个国家，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